齐老师好，魏老师好，各位师兄晚上好，
啊，你好，
老师好，
听到了，你好，你
好
好，
嘞，好嘞，声音都很清楚，欢迎师兄们来一起来书斋混间，金刚经分段观世及齐老师答一会。那我们这个学习过程中有不清楚的，可以提出来，请问两位老师，对领学的。老师、师兄，解说有不同意见的，可以提出来讨论。那有修行问题的师兄，请在学习间歇或者结束临近会议的时候提出来，问问老师。下面有请这个读诵慧光禅师兄，还有领学张松伟老师，有请两位。
好，我开始读了哈。31，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否？否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注释：前云破相见性而成佛，于因地既属无相，则果地亦不应有相矣。然则佛何故又取此身相耶？佛言：此身相者，不因圣凡而有异同，一切幻化非实，如来者法身也。但一切众生同具法身，何以不成如来耶？不知以体论同具佛性，以烦恼论自别圣凡，故在凡夫为因心，在如来为果德，是如来者，以圆正法性之佛身也。凡夫执之为有，恒住于有相，以为修因。二乘执为无相，恒住于无相，以为修因。菩萨已知报身非有，法身非无，但去向佛乘，犹存法爱之相。佛则以法身为真如无为，法体非即非离，未常来亦未常不来。此非眼见，乃属正知，故不应以外患虚妄之相见如来，当以内证微妙之相见如来也。由内证故，见意思源。法身虽不可取相一见，但亦不可离相见也。今先破色相，为如来32相，乃色身幻象，象即非象，可取而名如来乎？曰：否也，不可以色相得见如来。佛故许之曰：凡所有相，不问32相、圣凡等相，一切幻境、幻心、幻觉，皆属妄相。若以智慧照见诸相非实，了达此意，则豁然开朗，亲见实相矣。实相者，如来也，非别有无相之佛也。前见字有称思谛观之妙。后见字有彻了顿悟之境，唯见此见者同属于相，亦不应取而成法相，故当远离。昔有颂曰：凡相灭时性不灭，真如觉体离尘埃，了悟断常根果别。此名佛眼见如来。此段专言不可取色身，以佛之32相尚不可取，况世人多欲之色身乎？此段总表法身。好，请张老师。
好，这一段经文也很这个直接啊，直接。 那个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一部分学习的这一部分呢，是明法身分第四分。前面呢是第一分，就是般若放光分，然后是应机其缘分，资量分，这是第四部分明法身分啊。明法身分就是前面就是说那个第一段呢，就是般若放光分呢这一部分呢是说佛这个入生七世这一段，那是佛这个无相说法啊，没不说而说啊，不说而说，这就是不说而说。等到这个后面这个须菩提观他的这种机缘啊，应机七情，然后呢就提问啊，云何应住，云何相互其心，就是说我们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呢，一般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那么怎么样能不妄想呢？不执着呢？这就是云何相互其心，让我们不妄想不执着。那么怎么样安住在这个本具的这种不动不摇啊，不动不摇啊，不增不减，就这样在这种安住在这个地方呢？提出这样的问题，然后就佛就告诉。就第三分呢，就是告诉须菩提呢，应如是住，如是就如是住，如是相互心，哎，就说完了啊。那后面就是说，怎么样呢？怎么样呢？这个怎么样住呢？后面就是说，哎，应该度众生啊，度众生是成佛的资粮啊，成佛的资粮。怎么样度众生呢？哎，你得不着实相啊，不着实相是。这个度众生的资粮啊，就是这样一种逻辑关系。那说完了，其实但这什么是怎么度啊，这个众生怎么度，度到底是什么意思呀，这或者说什么是成佛呀，这佛是何意呀，怎么样成佛啊，怎么样度众生啊，其实佛就是觉悟啊，就是觉，就是那破那度众生其实就是破除众生的虚妄错误的之见，哎，开启就是误入佛的这种知见，或者误入佛的这种智慧，哎，才能成佛，哎，才能成佛。因此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一段呢，其实就是让我们明了法身的，就是首先我们要用我们的话，就是应该知道知道法身是什么。那法身是什么呢？那个法身不是我们说的有色相之身啊，不是我们的色相之身，法身，我叫法身无相，法身无形，法身无相，法身其用无助，那这个是法身的一个就是体相用，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一段为什么就上来这一段，就是说可以身相见如来佛，不也啊，佛也是尊啊，不可以色相见如来，那如来就是法身的。就是我们的实相，就是我们的，就是说我们的自性，就是我们的佛性。那么不可以身相见如来。那为什么会这样问呢？就是我们众生的迷妄啊，就是错误或者颠倒，就是因为着我们这个色身，哎，对我们这个身见特别重，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色身啊，色身很重，然后。执着于此，然后就颠倒妄想了啊，就颠倒妄想了。这一段就是须菩提就佛问须菩提，哎，就是问到须菩提，那可以身相见如来否？哎，如来知道其，哎，就是须菩提知道这个也不能以身相，这个身相就是色身之相，就是说如来具有三十二相是吧？色身具有三十二相，那这是这个色相。非常美好，但是这是也是虚幻不实的，不可以身相见如来啊，不可以身相见如来，也就是说不可把色相当作是如来，哎，如来的说的是法身，就是后面就是何以故，为什么这样说，不能你身相见如来呢？如来所说的身相，这个身相就是法身之相，不是我们有相的这种色身之相。那么佛就告须菩提呢，哎，凡所有相都是虚妄，都是虚妄，皆是虚妄。这说的非常 干脆力量，凡所有，所有的相，不管是色相还是非色相，包括所有的法相、非法相，全是虚妄。也就是如果能够见到诸相非相的，就能见到如来了。这就是从这一段就是主要说这个地方的啊。这个后面的二祖的注释呢也非常的直接，那我们就跟着学习学习好了，好吧。这个我们先看注释啊，就是前面说就是说婆相见性，所以婆相就是不执着于四相，哎，见到我们的自性，这就是成，这就是觉悟了，这就是成佛。那么因地要破实相，哎，因地我们要这样做才能，哎，才能正德啊，才能正德，那是无相的啊，不着相，不着相，不着于有相，不着于无相。那么国地呢，也不就正道的也不应该有相。那么这个地方为然则佛何故又取此身相也？就是佛为什么这个地方又说，可以以身相见如来佛啊？为什么说这个身相呢？就是佛这个地方的说的身相，佛说身相者，哎，指的是法身之相。你看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佛说此佛言此身相者，不因圣凡而有异同，那就是说的是法身呐、啊，就是凡圣同具此法身，也就是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全是如来，全具有这样的，全具有佛。全有佛性，哎呀，有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从下脑，不论圣凡，没有不同，都是相同的啊，都是相同的，就是如来的法身也，就是前面说的身相，其实是法身实相，哎，法身实相。那么，虽然一切众生同具此法身，那为什么众生还是众生啊？众生不能叫做如来呢？这就是说，众生是因地佛啊，在因地的，虽然是从因地上说啊，就是从体论啊，从本体上论，本性上论，同具佛性啊，但是呢，那个诸佛呢是彻断了烦恼啊，彻断了烦恼啊，已经证得了啊，那我凡夫呢，虽然本具此佛性，都不认识。啊，不，没有认识，那么因此说，就是在凡夫是因心，在如来为果德。简单说，凡夫是因地佛，如来是，就是正德成就了啊，是果地啊，正道圆满了，这就是在如来为果德，就是说是如来的，就是这个如来是这个如来说的是什么的？已经圆正法性之佛身也，圆正。彻了啊，圆正圆融，圆融正德啊，法身之佛，就是这一句是就这样啊。因心就是因地佛啊，果德就是果地佛，简单就是这样说。凡夫知之未有啊，就是知凡夫知之未有，恒住于有相啊，恒住于有相。凡夫知之未有。那凡夫就是执着这个一切实有啊，一切实有恒住有相，也就是说恒住有相，他是不能透过这个所哎有相啊，所有有相，凡所有相的东西能够见到这个见到这个如来啊，如来他是从这个地方，也就是他是因地佛，他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啊。从这个地方开始的，一位修因，那这个就是修行之因了啊，修行之因。那么这个地方凡夫之所以为凡夫，为什么成为凡夫？你本来是现成，本来是佛的，那为什么你是凡夫呢？哎，恒住于有相，恒住于有相。那么一位修因呢，也就是说你把这个不着于有，不着于相啊，也就不着于相。能够透过这个有形有相，哎，这些东西呢，能够透过这有相认识那个实相，哎，那么这个就是他修行的或者开始吧，因地他是在这个地方的。 那二乘行人呢，就是二乘行人呢，那都知为无相啊，知为无相，那这一切相都是虚妄之相，那我就不着了啊，都不着了，那我就待在这儿，这个自取就舍弃这些舍弃一切这种有相，那就这个地方它有偏执，它就有偏执，它恒住于无相，这一恒住于无相，那么这就是恒住于无相，执为无相，就执着偏执涅槃啊，偏执于涅槃，恒住于无相，那这是他这个修行的这个引起他的这样的认为，就是你说一切相用全部舍弃啊，只取那个涅槃之相，这就是他得的这个由这样的因，他在造就他修行得到的果是偏执的涅槃啊，偏执的涅槃，与这是他的原因吧啊，原因。那菩萨呢？一直报身非有，发身分无，哎，也就是两边都不执着啊，连不执着，哎，但他还有一点有取相，有那种取相佛成，哎呀，含取法爱之相，因此他说正不圆啊，说正不圆。那么有这个，但是佛呢，哎，发身为真如无为啊，真的无所作为啊，无所作为，既不注意有，也不偏于空，哎，也不偏于空，而且妙用就是法体非，哎，这是看后面啊，法佛则以法身为真如无为，哎，法身为真如无为，法体非即非离啊，非即者不着相也，非离可没有离开这些相用。啊，未尝来亦未尝不来，此非眼见乃属正知，这个不是用我们这个用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眼能够见的，要有心无法眼才能正知啊，乃属正知，这不是我说说知道一些道理就行了，这是确实真修实证到哪一步了啊，到这一步了，不急着啊，不着相也，不离着，不离开相也，啊，不着相也未离开相，也就是如来者好像来了，也好像未来，未常来，也未常不来，这就是如来，也就是不着于来，也不着于不来，这就是他就是这样一个心境啊，心境，故不应以外患虚妄之相见如来，那你们那么这当然呢？就不能用我们这所谓的身相来见如来了，要透过这个虚幻之相，哎，虚幻之相证到我们那个法身，我们的法身，我们的自性，或者我们的真心，那么这是一切的根本啊，真心的根本，这些虚妄之相都是真心之用，只要不着啊，只要不着，那就只要不着，那就是不着就是无助了，那就是这叫什么呀？妙用是吧？妙用，这个是说不可以这虚幻之相见如来，而那怎么见呢？哎，就当以内证微妙之相见如来，哎，内证微妙，那内证微妙到底是什么？是内证微妙？这后面是只有深入了解才能弄清楚的，只有细心体会才能觉察的。这其实就是说，那你得证到，那就是见得法身，你。特见，又是简单说，就是你得见性才可以啊，见性，这样就是见到我们的真心佛性了，这就是如来啊。你只有这个见到这个了啊，明白到这个了，透过这些现象见到那个，见到这个真实的了啊。虽然它无形无相，但是它又明明了了，并不断灭啊，并不断灭，无形无相并不断灭，它是有。它是实有啊，实有，但是呢它又无形无相啊，也就是不可以，后面说不可以眼见，不可以眼见啊，当以内证微妙之相啊，当内证微妙之相见如来 就是你要能够体会到或者体悟到，哎，就像老人讲的，我们一念不生啊，虽一念不生，但是并不是死水一潭，并不是石头木头，哎，那个寥寥分明的，那就是我们的真心啊，那就是我们真心，就是我们的佛性，这就是明心见性了啊。就是说法身虽不可以趋向一见，也不可以离向一见，就是说不可以趋向，不可以通过着相啊，也就是外边的神相来见出来，但也不可离相见。为什么呢？离相，离开这些相，那么真心你怎么得以彰显真心的用相用啊？有这样的真心，必有其相用啊，有其性，必有性的相用。因此说，离开相用，也就不能见到法身了啊，或者是所见不圆，就不圆了，或者有所偏颇。那么这个地方呢，因为众生的这个执着点啊，或者凡夫的执着点，那就是我们凡夫的执着点，就是执着于色相，因此上来就相颇色相。那么说如来的三十二相，哎，这是色身幻相，乃色身幻相啊，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虽然很好啊，这也是色身幻象，不是真实之相啊，就是此相非真实，这个色相非真实，不是实相。那可取二名如来佛，能够不能把这个这色身之相叫出来？当然说是佛啊，佛也，当然说不是，不可以色相得见如来。因此就佛就赞许虚空师，你认识很对啊。然后说凡所有相啊，就是不问三十二相，凡圣等相，这三十二相凡圣等之相呢，都是虚妄啊，都是虚妄。不管是三十二相，我们这种色相啊，圣人具有的三十二相，我们凡夫呢虽然不具三十二相，那这些相都是虚妄之相，包括幻境、幻心、幻觉，哎，皆属妄相啊。皆属就是如果以智慧照见诸相非实，哎，都是暂虚幻的啊，不是真实的。你了达此意，则豁然开朗，心见实相矣。那么凡所有相都是虚妄啊，都是虚妄之相，你就亲见实相了啊，再也不会这些诸相所迷惑啊，就豁然开朗了。那么豁然开朗不会迷惑，那这是什么？那这是实相啊，实相，那就是实相者如来也啊，非别有无相之佛也，实相者如来也。这个地方是实相者如来也，非别有无相之佛也，就是非别有亲见实相。这个地方这个如来也非别有无相之佛啊，就实相，就实相就是不是另外有一个啊，另外一个无相的佛。如果这样说的呢，无相之佛正是有相，那就是如来，如来实相的如来也啊，不是别有一个无相之佛。如果这样认为，有个无相的佛叫如来，那这其实这所谓的无相之佛还是有相，哎，还是有相。就是这个经文里面前面就是前面一个见字，可以身相见如来不？这个见，哎，你应该怎么见？这个就低思啊，称思低观之妙。后面呢，可以，这是给经文啊对照的。后面一个见字呢，有彻了顿悟之境啊，为见此见者，就是后面呢就见此见者明了这个见的这个同属于相。这个地方就是明心见性了，也不能在这着啊，不能在这着，就这个就着。这也是法相啊，就是已经明了了，明白过这个地方不能再，不能着，不应趋而成法相，不应趋就是不应粘着，这个地方 当远离啊，当远离，也就是说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哎，明了这个也要把它也要远离。这是后面说，这说了一个颂啊，就过去啊有一个颂说呢，凡相灭时性不灭，要一切相都灭掉了，没有了，但是性不会灭的，它不会生灭的，真入觉体立尘埃，这就是性不灭，这个真性就是我们的真入觉体，那么没有一丝一毫的尘埃，一丝一丝的尘埃也挂不上去啊，了无断唱跟果别，就是明了啊，明了断肠跟果别，了了断肠，断肠跟果别就是断执着于断的，执着于长的，那这些都是这个当时我们是那个，我突然记不清了，当时是怎么说这一段的，那个师兄，
刘希英老师，
断是断
的，断
问齐老师，
断肠是两边，好像根果也是，根果也是两边，那个
根
不一样，
也对，
果就不一样，根不对，果也就不对，好像是这样子，是吧？
有树根和与树上的果，是吧？
啊，
这样，这是两边，是吧？了了，这是两边，那么此命佛言见如来。这一段是专言不可取色身，以佛之三十二相尚不可取，那么世人的多余之色身就更不足以论，不足论了。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说要明了法身啊，不可啊，要也就是说透过我们的色身，不执着于我们的色身来得见我们的法身。这就是此段宗表法身啊，宗表法身。这个我不知道，我有时候我自己都把自己讲鱼了。这个宗表法，这个宗字是后面还要细细的说法身怎么样见法身，是吧？这个是法身分嘛，就是法身分，明法身分，就是法身到底是什么样子呀？这个地方是总说啊，就是不应，哎呀，不应，这什么？这法身是无相相啊，无性无相，那么无性无相不能，就不能通过啊，不能着在色身，不能以色身来见啊，要透过色身，不闻色身所迷惑啊，不与这个有形有相的所迷惑，透过这个有形有相的去认取那个无形无相的法身，这个就是，这是宗表法身。我就顺了一遍，看大家有啥问题没有，我们一块讨论讨论。那就交给我们的主持人吧。
要学习下一段读诵是刘德义师兄，领学是刘希庸老师啊，有请两位。
好的。32，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句，生死信否？佛告须菩提：莫作是说。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福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当知世人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已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闻是章句，乃至一念生净性者，须菩提，如来悉知悉见。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何以故？是诸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何以故？是诸众生若心取相，则为着我、人、众生、寿者；若取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寿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寿者。是故不应取法， 不应取非法，以是一故，如来常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法欲者，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注释言，前既不取色身，则法身又将如何证取耶？良有众生具足法身而不自觉之，非经先觉开示闻及正法，何由开悟？无著大士所谓欲得言说法身是也。故虽后末世众生闻此妙法，一念净醒，其人以多生执佛，众诸善根何可轻慢？故性根一念，诸佛敬之，如来悉知悉见，虽未具足成就，此时尚称众生，但其福德已数无量，盖能无我人四相者，其人已无颠倒之我，方能如是深信不疑也。若稍存疑惑，即取相取法矣，或偏于不取矣，不可因末世而断为无此等立根人也。是故二字，乃佛告诫决定之词，为有法无法，两无自性。如空谷传声，何得忘其有无之情见耶？今所言有者，如渡河须用筏，到岸不须船，用舌两无意，有取即成迷，以其立四相也。夫设有相归无相者，岂般若之自用也？经云，若出生死，正涅槃界，爱非爱果，法非法因，一切皆舍，虽正因正果尚在所舍，况非法。自福德云者，其言其人已得人无我会，故不执有为法有为之法相，亦不执无为之非法相，并得法无我会。人法俱空，量等太虚，故其福德不可量耳。是故修无上菩提正因者，不应取法，言不住于有为生死法也；不应取非法，言不住于无为涅槃法也。然则两边不住，将取中道耶？曰：中依两边而立，取中不亦取边，亦不应取也。以有无皆属于法，皆非第一义，故不应取。唯有般若妙用，于经而离经，于法而离法，但离其病，不离其体，通达无我法者，是名菩萨。此段表言说法身。好的，读完了，有请那个刘旭峰老师。
上一段呢，就说的是这个可以身相见如来佛，这个在这个无著菩萨的这个论里面呢，把这个十八住，上一段就分为这个欲得色身住，然后这一段呢叫这个欲得法身住，所以二祖在解释的时候基本上也采用了这个无著菩萨的这个言说法身，以这样的这个用词来说这一段的这个要义，也就是这一段在这个无著菩萨的这个十八种住里面是欲得法身住，在这个世亲菩萨的这个论里面呢，这个段义里面这一段叫这个段因生果生而不生实性矣，啥意思呢？就是说是前面所说的这个以无著为因，以无相为果，这就是无著，这是这个声音啊，无相，这是生果，因生果亦生啊。但是呢，这样生生的这个因果之理，我们能不能有升起信心啊？我们能不能在这个末法时代或者在五浊恶世的时候升起真实的这个信心？因为这个以此的这个缘故呢，为了打消众生这样的这个顾虑呢，所以须菩提才有这样的这个佛才问了须菩提这样的这个问意，才说了这个引出了这一章所说的这个 这个于此章句能生实性，哎，这个就是有这样的这个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突然从这个前面所说的这个应以身相介入来，突然说到哎，能不能这个听闻到这个章句生不生信心呀、啊、就是为什么会突然间拽到这个上来、啊、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是为了打消我们的顾虑，哎，打消我们就是说既然说的这个无助和无相，无助和无相的这样的已经是很深很深的义理了，那么到我们这个末法时代的时候还有人能信心这样的这个这个实意嘛，还能信心这样的这个经历嘛？如果我们对这样的这个经历，我们对这样的这个佛所说的这个真实义理、甚深的义理，我们都没有信心，都不升起信心，那我们想要去解脱，那无从抬起；想要去证得法身，无从抬起；想要依于证得法身而救度众生、成就佛果，更是无从抬起。所以这就说是为什么要佛速速决定。为大众做决定，为大众做决定就是要让大家升起信心。你如果连这份信心都没有，信根都没有，那就对这个佛法，对这个佛所说的这些义理都没有真实的信心，那要去解脱，就要去这个成佛，那就是难上加难，不容易。所以就说是这一段来说，这个一开始就问，哎，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就是还有没有众生呀？得闻如是言说章句生实信否？须菩提的这个疑惑呢，其实就是因为前面所说的这个无助、哎、无相、这样的这个因果的这个义理太深了。那么所谓的这个如得闻如是言说章句，这个如是言说章句说的是具体是什么内容呢？就是在我们一般来说，那就是前面经文里面说到的这个。若一持钵，哎，入舍卫城，起时已，这算是言说章句，甚至这虽然说是没有言说，但是无言之章句，无言说之章句，这可以这么说。然后后面所说到的这个，这个云何应住，云何相互其心，哎，应如是住，如是相互其心，到一直到上面的这个，应以色身见如来佛，哎，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就都是这个言说章句。我们简单的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但是无著菩萨在这个他的论里面呢，他首先立了七句义，就是这个明白了这个七句义啊，整个把这个《金刚经》就划分了七段，就是七大段，明白了这个七大段的义理，才能证到这个，才能明白这个《金刚经》的这个真实义理。所以他的这个七句义呢，就说什么这个种性不断呀，发起形象呀。以及行所住处，在行所住处这第三句义理里面就这个细细划分出来了十八种住，然后什么对治呀、不施呀、六地，第六个就是地正得佛地，第七个就是这个金刚经如何立名，就是把这个金刚经呢分成了七句义。那么这地方所说的这个到这个无著菩萨里面说这个言说如是言是这个如是言说章句，哎，就说是就是这个无著菩萨他自己立的这个七句义，实际他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整个《金刚经》的这个全文，整个《金刚经》的章节，甚至呢，不仅仅是《金刚经》这一部经，就是佛所说的所有经，哎，佛所说的所有义理，那么我们能不能升起真实的这个信心？所以信为道源，功德母，常养一切诸善根。哎，这个我们要成就佛果，我们要种植善根，那信根是第一位的。信根是第一位的，如果没有信心啊，就是一切善法都不会成立的。我们要证得的这个无漏善果也无从抬起。所以在这个三十七道品里面所说到的这个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哎，紧接着下来就是说个证得善根，要升起善根的时候，首先就有什么信根。哎，性根首先要有的是性根，有了这个性根才有了这个升起这个利用，才能长出这个善法的这个果实，所以这是以无漏因而证的这个无漏善果。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呢，就是言说这个信心的这个重要性，如果没有这样的这个信心呢，那我们这个要成就，那就是难于登天。所以这个须菩提最开始就问的是，哎，听到这样的这个章句能不能升起信心。所以就说是对佛法的义理也好，对佛所说的这个一切众生决定成佛，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能不能有这样的这个信心？ 所以有这样的信心呢，才会升起一切众生本自平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样的这个正知见啊，也就是说是你具有这样的正知见，再以这个多生力劫的清苦心，这个熏习啊，以持戒这个种植福德来开启智慧，以这样的这个方便才能成就佛果。所以这就是最开始须菩提问这个能生实信佛的这个根本原因。所以佛的回答呢，首先就是佛告须菩提，莫作是说，首先是遮蔽了这个须菩提的，阻止了须菩提的这种认知，哎，也就是说为什么要说莫作是说，这就起很强烈的这个来树立，很强烈的强调，决定有这个一切众生能够升起信心。为什么呢？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福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甚。啥意思呢？就是这个如来灭后的这个后五百岁，也就是如来这个教法的这个释迦牟尼佛教法的这个注释啊，是正法是五百年，哎，这就是正法时代。到相法呢是有一千年，到这个末法呢，那就有一千五百年，哎，这就是后五百岁，其实就说的是这个相法和末法的这两千五百年之中的最后一个五百年。哎，最后一个五百年，所以在这个时代呢，他还有人来修持戒修福，那么这样的人，他已经与所谓的这个恶世众生已经有所不同了。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末法时代，他有自己的特征呀。我们这个后五百岁的这个特征，他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斗争坚固。斗争坚固，也就是说是那五个五百年，第一个五百年它有这个自己的特点，是解脱坚固。第二个五百年呢，就说的这个禅定坚固，哎，多修禅定。到第三个五百年呢，那就是多闻坚固，哎，就是善于这个听闻教法。那么第四个五百年呢，就是塔寺坚固，哎，起寺建庙，修塔度身，来以这样的这个为坚固。第五个五百年，那大概就到我们这个时代，这算下来就是加上正法时代，这总共有三千年。其实我们现在按照佛历算呢，也按照这个制定的佛历，现在应该是2600多年还是2000多年？哎，实际呢，如果是当时的这个虚云法师，他在当年的这个论述中说，其实应该是有三千多年，所以现在来说，我们就处在这个末法时代，哎，后五百岁斗争坚固的时代。那么所说的这个教法呢，也有不同。所说的教法有这种我们说到这个佛的这个法呀，它其实也有不同的种类。它从不同的这个角度去说，从这个教法、刑法、正法的这个角度去说。哎，这就是有这个教法教正，哎，你有这个教理啊，你有这个理论啊，你有这个教义啊，这是教法。那么刑法呢，就是说是你愿意去行使，愿意去行使。到这个正法呢，就是说是这个能够正道，哎，有这样的这个不同差别。那么在正法时代呢，是这三法具足，哎，就是有人去这个教，哎，有人言说，但当即呢就去行持，行持了必然能正果。你看我们像这个读经的时候，有好多经里面就刹那之间就是正的无生法忍，哎，正的阿罗汉果，正的须陀洹果，当场就正到了。也就是那时候是教行正通通具足，这是在正法时代。到相法时代呢，那就不同了，只有这个教法跟刑法，哎，虽然佛教的这个教义还在，也有人能行持，哎，也有人能行持，但是呢，所证之甚少，哎，能证道的，能去这个真修实证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这就是相法时代的特点。等到这个末法时代呢，那就这个三法之中只存一法，只有教法，没有刑法和正法，所以人家说叫正法末世。哎，有时候虽然也叫正法，但是呢，因为无人解脱，无人行正，无人正法，那就叫这个末世，那就叫末世。所以我们到这个末法时代呢，实际已经是只有教法，没有正法。这就是说为什么行道者多，正道者少。在古代的时候，当时这个参禅啊，就说是行道者多，正道者少。现在那就更是少之又少，连行道者都少之又少了。这就是末法时代的特征。想要求解脱的人，想要出离的人，绝对是少之又少。如果是有一大批人来这个学习一个教法，来去修持，来去正道，那如果是出现这样的迹象，那就是不正常， 不正常，必然是只有少部分的人才愿意这个真正的深切的发起这个求解脱的心，深切的发起出离心，以佛法的这个教义，以佛法的行持来证到这个佛法的这个果地。所以说自己越到这个时代，肯定就是越来越求解脱的人肯定是越来越少，想要出离的人也越来越少。那么我们说任何一个法门想要弘扬开来，想要利益众生，那只能就是广结善缘，种植福德。哎，就是你要和这个众生来结善缘呀，要种植这个无量福德呀，那等到以后解脱缘熟了，再来解脱。所以这就是这个末法时代的这个特点。所以说尤其在这样的一个末法时代呢，在这样的这个后五百岁，还本来是已经就是没有人来行政了，没有人来信佛法了，但是呢在这个时代竟然还有人来持戒，还有人来修复，还有人来这个开显智慧，那么这样的人已经是对佛法升起真实的信心了。就是不用说这个云子章句能生信心，而说能在这个后五百岁来持戒修佛的人，就已经是对佛法有真实信心。那就想一想，我们现在有多少人，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有多少人，有多少众生，但是呢能够听闻到佛法的，能够听闻到佛法还来修持佛法的，能够修持佛法还能有所这个开显智慧的，那就是这个如大地上的这个一指甲的土，这么多一点点而已。所以说能有这样这个特质的这个人，他就已经是有佛法的这个真实信心在里面，不用再去怀疑自己，诶，我是不是对佛法没有信心，我是不是对这个佛所说的教义就没有信心。这首先你能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下，在这种根本不提倡这个佛法真心实证的这个环境下，还能升起这个，还能愿意去这个修行，还能愿意去这个持戒修复，那这已经是信心具足的表现。所以我们能在这个时代来去修心真法，没有人让你去修行心真法，甚至没有人让你去信佛，但是呢你总觉得要向这个地方靠，哎，总觉得要这个在这里面这个得一个安稳处，哎，就是说是来信仰佛法，那这就是已经是信具足了，已经是信具足了，不用更说更深的，就说是说到这个更深的这个所真信真行真正的，不说那么深，就是但凡能来这个在这个时代能来这个持戒修福的这样的人，他就决定是有信心。那么这样的这个信心呢，他的这个福德呢，他不是一佛二佛三佛四佛所种的善根，这是无量佛所种的善根。所以我们现在不要这个不要轻视那些有好多人看起来这个很盲目的在那这个修补持戒造这个种种种善因的这些人，就是这样的人已经是对佛法升起信心的人，哎，这是无量佛所种的这个善根。所以就说是如果能有这个后五百岁在这地方持戒修福，那么必然是于此章句能生信心，决定如是，哎，决定是如此。就说是能有在这个末法时代来持戒修福的人，那不要说金刚经佛所说的一切教义，他都能生起信心，都能生起信心，决定是如是。所以以此为始，就是这是为大众做这个决疑，为大众做决疑，为大众这个证明，为大众证明，就我们能来这个修心更新，我们能来这个跟着这个老师来学佛，跟着老人来学佛，那这就是无量佛所种的善根，不是一佛二佛所种的善根，所以决定有这样的这个信心。所以佛在这地方已经为我们肯定了，不仅仅是老人这么说，老人当年也说这个我们能来心之心，那就是同在这个释迦文佛前这个学佛，何止在释迦文佛前学佛，这到这个地方，这个释迦佛就说，当知世人不与一佛二佛三佛四佛所种善根，就是说我们这样的这个人不是一佛二佛三佛四佛所种的善根，我们来修这样的这个法，我们来这个去做这样的事，那不是一佛二佛所种的善根，这样才符合因果的道理，这就是这个因果甚深的道理，就是多生历劫所证的善因到现在就是决定会成熟，决定会有这样的这个果，如果没有多生历劫这个勤学佛法，学习佛法，听闻佛法，熏染佛法的这个因，那么我们现在能来接触到佛法，那就是无因生果，不可能的，你们不可能没有这个种这个因而生出这样的果实来，不可能。所以我们能现在来听闻佛法，来修行佛法，那决定不是一佛二佛所种的善根，所以要珍惜这个善根，这个善根是就相当是扎在泥土里面，哎，扎在泥土里面，你最后要证道都是依于这个善根，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自己所具有的这一份信心， 对这一方对这个佛教教义对佛法的这个信心，有这个佛法的这个信心才能开显出成就佛果的这个果报来。所以这就是要不要有这样的这个怀疑，不要有这样的这个下劣心，我们比这个世间的人能差到哪去？这个是五浊恶世的人，不信佛法广造恶业的人多的是，那更何况像我们这样还能来信修持佛法还能来持戒修福的人，那已经比他们不知道好的这个的多少都是多少去了。所以所具有的这个福德决定不是这个有相的福德所能比拟的，不是以这个三千大千的这个七宝布施所能比拟的，这就是这个无相的这个福德。所以佛在这地方为我们决定，哎，为我们这个排除疑惑，说当知世人不以一佛二佛三佛四佛五佛而众善根，以无量千万佛众之善根，也就是能够这样去在这个末法时代，尤其在这个末法时代来修习佛法的人，那就是无量佛所种的善根。对，就至于说这个善根啥时候成熟，那开自己的这个精进勤行的这个程度。哎，不仅仅是要这个有善根啊，有这个性根啊，性根紧接着下来是什么呀？性根下来就是精进。哎，精进，有这个精进心，先有这个信心，信这个以信为根，哎，有了这个信根呢，那就朝着这个方向去精进努力，克己取证，哎，要这个朝着这个佛所说的这个教法的这个方向要去做了，实行了，这就是精进。由精进而故，所以得到这个念定慧，也就是戒定慧，哎，又有了这个定慧具足的这样的这个能力。所以这就是五根具足，而同样升起五力，这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利用和作用的。所以这是修持佛法或者是这个成就佛果的一个顺序，一个次第。所以这就说是这样的这个人呢，他是无量佛所种的善根。那么这样的人闻是章句乃至一念生净性者，也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在不在不是不仅仅是这个一佛二佛所种的善根，那么我们来听闻这样的章句，那不要说听闻章句了，就是刹那之间升起一念的信心。啥叫刹那之间升起一念的信心？就是我们现在的行持早都已经升起过信心了，其实只是你自己没了解到，是自己这个好像没有过分的在意这个事，要不然你怎么会无缘无故的进到这个佛门里来？哎，要么怎么会无缘无故的这个去修习佛法？这就是说是那个性根早都有了，多生力劫了已经有了，所以更不要说是一念生净性者。哎，也就是说是听到这样的章句还能一念生净性者，什么是一念生净性者呀？在这个慧寂法师里面。慧寂法师的论里面，他就说这个所谓的净性呢，就是说这个净性呢，就是无所得者为净性，这个无相者为净性。什么是净性啊？就是无所得，哎，他本来也没有想得到个什么，就是这样，哎，就是这样对这个佛法的这个信入，这就是没有追求一个，他不是想追求一个世间的利益啊，也不是想追求一个世间的功德呀，通通都不是，哎，以这样的这个信心，这就是无所得的之心。那么这样的信心是无性无相的，没有相状的，不以这个所谓的这个祈求，哎，就像前面所说的无相布施一样，它没有什么这个相状，没有什么相状，所以就其福德无量无边。所以这就是闻说这个章句乃至一念心净性者，这个一念生净性者，在这个无主菩萨的论里面，他就说的意思是，这个恶世众生这些行恶业的人，他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净性，他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净性？他没有种过那样的这个无量的这个善根福德，他怎么能会在这个末法时代，在现在这个时代能升起对佛法的信心，能升起一念净性呢？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就是肉眼可见的，决定是如是。有好多人对这个佛法的义理，他去驳斥，他去反驳，他去否定，觉得这是迷信或者什么，那样的人能有信心？那样的人是没有信心的，没有信心。但是我们还能有这样的信心，那这就是不是一佛二佛所种的善根。所以这就是闻说言说章句乃至一念生净性者，须菩提如来悉知悉见。哎，这样的这个众生如来悉知悉见，不是悉知悉见呀。这个无著菩萨解释就说是这个知其心见其行，哎，知道他的心。 哎，知道他什么样的心啊，依附佛法，皈依佛法的这样心，有对佛法有这样的这个净信心，因为对自己能成佛，对一切众生能成佛，自己和一切众生本就是佛的这样的这个净信心，都能悉知悉见。那么所谓的见其行呢，就是他有这样的这个信力，有这样的信力，所以才去做持戒、布施、忍辱、精进这样的六度外恨，这才是由其心而见其行。就是你有这样的信心，必然会是这么去做的。就像我们对这个老人有信心，我们对老师有信心，所以我们才来修心中心法嘛。你有这样的信心，必然会有这样的心智。所以如来悉知悉见，这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也可以从普通的角度来讲，我们现在能有这个佛法的信心，那难道别人看不到吗？一眼就看出来了，你是佛教徒。不要说这个如来悉知悉见了，一切众生他都悉知悉见。所以这就是这个须菩提如来悉知悉见，没有说是这个更深奥的。在这个世亲菩萨的这个论里面，他就说是这个什么是悉知悉见，就是凡夫的知呢，它是以心的这个比量而知，凡夫的见呢是以肉眼之见而见，那么到如来这地方呢，它是心地法眼，不以比量知而知，不以肉眼见而见，它是全知全见的。所以怎么可能连这个众生生一念净净心而不知呢？这时候就是如来悉知悉见。所以从不同的角度都可以说，哎，什么是这个如来悉知悉见？所以是助众生得福，得如是无量福德，也就是能够升起这一念净心，能够听闻如是章句，这样的众生已经有无量福德。为什么能有无量福德？就说是这一念净性心，这是无相的，这是无量的，这是无量光明，所以他给他的福德也是无量光明。这就是因果的道理，决定是如是。你是无相的这个心境，那改得的果报绝对是无相的果报，怎么可能以无相的心境而改得无相的果报呢？前面的这个所说的这个所说到的义理就是呀，为什么会这个无相不施？无相不施，那就改到的那个因这个佛所说的这个色身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心好，那这不都是有相的吗？怎么变成这个无相福德能改造到这样的这个有相色身吗？它是实际不是这个意思，它不以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心好而见如来，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心邪道，不得见如来。所以他就说是若见之相非相即见如来，哎，这些相通通都不是，通通都不是。所以这就是无相福德，以无相福德故所成就的这个无相法身，这样才是因果的这个因果的道理。你不能说是以有相的哎来证到一个无相的果，那也不可能。所以这就是一念生净性者，这是无相之因，那么所得之果，那就是无量之这个无相之福德，无相之果报。所以这个有时候这个就这个说。这个无著菩萨，无著菩萨他在这个这一节分为欲得法身分，欲得法身分里面，他把这个法身的分类啊，其实他这个从不同的角度去区分了。他说这个法身呢，大概有两种，一种就是言说法身，一种呢就是证得法身。哎，什么是言说法身呀？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些可以以身相见如来，一直到后面的这些，乃至于说的这个金刚经，甚至是佛所说的这些所有的义理，这都是言说法身。什么是证得法身呀？哎，证得法身就是要自己去证得的。自己去证得的这个法身呢，分为两种，一种就是智相法身，一种就是这个福德法身。那么这地方所得的这个无量福德，这就是福德法身，这就是福德法身。所说的智相福德，就是开启无量的这个智慧，开启心光，开启智慧，这就是这个智相法身。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就是一念生净心者，必然能得到这个无量福德。这就不是三千大千世界的珍宝布施的这个所能改得的功德。所以不能轻信，不能轻信这个刹那之间生起来的这个一念净心。我们有时候对这个佛法的这个信力突然间升起来，就像这个茫茫的黑夜中突然升起来一个微弱的火苗一样，那你应该珍惜这根火苗，不要让它被风吹倒了。我们这个在娑婆世界，在这个世间的生死轮转中，它就像无边的大海一样，黑暗的大海一样，你在那里面稍微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就应该保护它，这样呢你才能从这个生死之后河中渡出去，才能到渡彼岸去。所以是如果是随着这个夜风鼓荡，夜风突然间刹那间来了，那这个火苗熄灭了。就像我们虽然也有信佛的这种心，但是唯有信佛的这种利用，哎，就随着这个世间的这个因缘，随着世间的这个业缘，就这么飘来荡去，那哪有自由份呀？永远没有解脱的这个时机。 所以这就是说，这一念生净心的，既能生无量福的，也要深深的珍惜这个净心心，也要是珍惜这一份信心。所以何以故？是诸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是能生这一念净心的时候，已经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能生净心的时候，哪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怎么还会想到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就是我在这个窥基法师的这个著作里面，我就是所谓的存在。那么所谓的人相呢，就是所说的主宰，有主宰性。所谓的众生相呢，就说的是显现的这个相续。哎，这一生呢，我们有一个短期的这样的这个相续。那么所谓的寿者相呢，就是说是哎这一期这个势必，哎这一期寿命结束了，但是呢到下一期还能投胎，还能这个轮回众生，这就是所谓的寿者相。那么不同的这个角度呢，它有不同的解释。到这个圆觉经上解释这个四相的时候呢，它又是从这个不同的角度。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就说是能升起这个一念净心的时候，那一念净心不是为我，也不是为人，也不是为众生，也不是为寿者，都不是为这些，早都已经超脱了这些了。所以永远的就刹那离开了这个我人众生。所以如果这就是说是，这就和这个慧基法师说的所谓的净性者，就是无相者为净性，哎，无相才是真正的这个净性。所以这就是说是，首先是说是无我相，哎，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四者称之为我相。紧接着说呢，所谓的无法相亦无非法相。什么是无法相亦无非法相？法相、非法相，这其实就称之为法相。前面所说的是我相，后面所说的法相，我法二空，要证得我法二空的道理啊，也就是生一念净性者，这样的人他是证得我法二空的道理的，他证得我法二空的道理才能生一切一念净性。这就是更深一层的这个佛在这地方的这个叮嘱，就是我们能在这地方生一念净性，那肯定是生我法二空啊，生我法二空的这个证得我法二空，这样才行。所以就是前面所说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四相即空，那么法相、非法相也要空掉，也要空掉。那么什么是法相，什么是非法相，在这个不同的经论里面也有不同的这个也有不同的解释。像这个像这个什么呀，像这个慧基法师他在这个金刚经的这个论里面，他就说这个所谓的这个法呀，法相其实就说是五蕴空掉，哎，我们说是五蕴为实有，但是呢五蕴实有这是希望颠倒的认知，那么我们只有空掉这个五蕴，哎，五蕴本来是空的，就像心经里面所说的这个照见五蕴皆空，哎，照见五蕴皆空，照见五蕴皆空，这才是法相。那么什么是这个非法相呢？这个五蕴相有，哎，有这些五蕴相，那么五蕴相本来是没有的，本来是空的，但是你认为它是有，这就是非法相。所以就说是这个蕴空，这就是要，这就称之为法。蕴有，这个五蕴为实有，众生认五蕴为实有，这就是病，这就得病了，这就称之为非法。但是呢这地方说无法相亦无非法相，就说是既然说是用无用执着无用为实有，这是这个病，那么等到这个把无用空掉之后，这就是这个药。如果真的无用空掉了，那么这个药也不需要存在了。所以非法既然已经消亡掉了，那么法也就不存在了，也就是说是这个病好了，那药也不需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什么是法，什么是非法，就是我们总认为五蕴实有，这是非法，那么五蕴空掉，这就是法，那么真正病好了的时候，那就非法，非非法，法也没有了，非法也没有了。又说呢，就是持戒，哎，持戒为法，破戒为非法，就是我们在这地方持戒布施忍辱精进，这就是法，那么我们要在这地方起贪嗔痴慢疑，要破戒，这就是非法。同时在这地方所说到的，那么这个佛是这个既不持戒也不犯戒，这就是入于中道义，哎，就说是不能说是这个离开了非法就住到这个法一边，哎，离开了这个破戒好像住在这个持戒这一边，这就没有，这就不是，还是在这个边界的这个道理，没有弃入中道。所以这是这个慧基法师他对这个法与非法的这个解释。到这个功德师菩萨和这个明朝的这个曾凤仪啊，他们 这个一脉就是说到这个什么是法相，所谓这个就像我们二祖后边所说的有为这就是法相，这个非法相呢就是无为，二祖说既不注意有为之生死法相，也不注意无为之这个涅槃非法相，就是不住在生死相，也不住在这个不住在这个有为法上，也不住在无为的这个非法相，这又是另一种解释，另一种解释。所以说不同的这个论述里面，不同的这个这些祖师呀，他有这个解释的这个角度。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样去定义这个法或非法，到这地方呢法也空掉，非法也要空掉才行，不能说是这个法空掉了，非法就不空，所以叫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所以说既这个无有法相，亦无有非法相，所以这才是这个法空，法空相。其实前面说这个我空，后面说法空，有时候把它分得很细。其实我法二空，其实空的最深的其实就是我执。你说所说的这个所说的法空，这个不是说是离法之外有另外一个，所说的这个法其实就是我执，其实就是我执。所以前面所说的这个我人众生受者思想，这可以叫这个我相，而后面所说的法与非法，这也可以叫我，这也可以叫，这就是背后深深的总相，它就是我执。去细分的这个别相呢，它就有这个我相和法相，我相再细分呢，它就有我人众生受者思想。所以这有时候是从总说的角度来说，有时候从这个别说的这个角度来说。所以何以故？是诸众生若信取相，则着我人众生受者。这就是有我相了，那么就产生我人众生受者，产生我人众生受者，这是四颠倒。本来是无我人众生受者，但是呢，因为刹那之间无明主宰，就是《圆觉经》上讲，就说是无始这个无始无起无明，无始无起无明导致这个以无明主宰为我，因为有无明主宰，所以我们认无我为我，本来是没有我的，但是我们却执意为我，执意为我，所以产生了我人众生受者思想，这就是四种颠倒。本来是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众生相，没有受者相的，但是呢因为心颠倒的缘故，因为无明在的缘故，所以执着，所以以为有了这个我人众生受者思想。所以他在这个圆觉经里面打比喻，就像在这个别的这个经界里面打比方，他就像是这个拿金戒指，拿金子做任何器具，它都是金的器具，拿这个土坯做器具，它任何器具它都是土的。比如说拿一块金子，你去打个金戒指、金耳环、金项链，它都是金的，它没有一个不是金的。你拿一个土坯，你去烧一个瓷碗，烧一个别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土的，没有一个不是土的。说的啥意思呢？就是以圆觉心去起心念动念，这些心念动念通通都是圆觉，一时时刻刻见相见性，都是我们的本有之觉心，本有之清净妙。但是呢以这个无明心为主宰，以这个妄想心为主宰的时候，那动念息念都是无明，都是妄想，都在颠倒之中。所以这就说是为什么本来无有我，但是呢却产生了我，这就是无明，无明妄动的缘故。有无明在，所以我们本来这个无我的境地就变成了这个我人众生守着思想。这就是如果众生要取我，有我了就有思想，那么有法相了就有这个我人众生守着思想。所以从这个地方说，不光说这个若心取相，还说若取法相，取相也是有我人众生受者思想，取法相依然是有我人众生受者思想。所以何以故？若取非法相，不管是取法相还是取非法相，都是有我人众生受者思想，也就是取法相也好，取非法相也好，这都是众生甚深的我执，甚深的执着。所以有时候从唯识的角度，他讲说是到这个七地以后，到八地的时候，他就俱生我执已断，剩下这个八地到这个十地呢，就是断这个俱生法执。实际呢，你把它分细分呢，那就叫俱生我法二执。实际总说来，其实就是我执嘛。那个法执还不是我执啊，法执也就是我执嘛。所以有时候就是从这些角度来讲。所以不管是取法相还是取非法相，但凡有一丝一毫的执着，一丝一毫的这个立处，就是你立在这个地方有一法可的，那都是一分执着，都是一分执着。所以故事故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 哎，法也不应取，非法也不应取。所以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这地方二度解释的时候，就不应取这个生死有为之法，也不应取这个无为涅槃之法。哎，也就是说是生死涅槃等空花呀。这个生死和涅槃都是如梦幻泡影一场。对于凡夫迷惑的时候，他才说哎有涅槃。为啥？因为我们在生死轮转之中，我们只有这个从这个生死轮转中大轮回的这个大苦海里面处理出去。他怎么处理呀？就像这个华严还是法华里面讲的，哎，就是这个大白牛车，哎，这个三界无碍犹如火宅，这是一个大火宅啊，大火宅，哎，我们还不知道这里面是火，那么这时候这个孩子里面这个嬉戏玩耍，这时候这个长者出来之后，长者在外面看到了之后，他不能叫这个孩子呀，叫他也不会跟他来啊，所以他就给你说，哎，外面有一个大白牛车，大白牛车琳琅满目，挂满了真正的奇珍异宝。这样的，哎，小孩子一听到之后，一看到之后，他才愿意去求这个，去到这个大白牛车。哎，但他出了这个火灾之后，这个大白牛车也没有了，也不需要了。这就是所说的这个生死和涅槃，也就是我们都在生死的这个大火海之中，所以佛才说到涅槃之法，而且也为了让我们去趋向涅槃，从这个生死的苦海中处理出去。等到你处理苦海了，哪有涅槃可得？还有涅槃可得吗？涅槃也是如梦幻泡影的，本就是解脱的，本就是在这个清净的境地，根本没有一法叫生死，也没有一法叫涅槃，所以这就叫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但是呢，这就是说是在甚深的最后的经教里面，究竟了义的角度才去这么说。最开始说的时候他都不这么说，最开始说的就是应该求取涅槃，我们就是应该断烦恼证涅槃，而不应该说烦恼即是菩提，烦恼即是涅槃，不应该这么说。我们就应该就是因为烦恼心重，所以我们才要断掉烦恼嘛，断掉烦恼就是为了证到涅槃之果嘛，这就最开始的时候就应该这么说。所以说这地方从究竟的角度就是说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以是义故如来常说，哎，就是正因为如此，所以如来常说如知我说法，哎，就是如法欲者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么这样呢就知道了佛所说的这个法和非法都是这个像过河的这个筏子一样，说涅槃也好，说生死轮转也好，就像过河的筏子一样，哎，这个筏子是用来到彼岸去的，真到彼岸去，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这些过河的筏子都应该舍掉，更不要说这些非法的东西。所以这地方说这个法上应舍，法是什么呀？就说是这个所说的持戒，所说的这些五蕴空，哎，这些就是法。那么什么是非法呢？你着五蕴为实有，这个五蕴空都应该舍掉，更不要说是着五蕴为实有了，这更应该空掉。所以这是从这一章从这个言说法身的角度，哎，就是从这个言语的角度来表取这个什么是正的法身。所以我们要正的法身，首先要听到这个法身什么相状，言听到这个佛的这个言说，哎，能有这样升起的这个信心，这样呢才能去证入，才能去契入这个法身。所以二祖在这个后面的这个注释里面就说，前言既不取色身，则法身将有何证言？这就说是为什么说这个生信心呢？就是既然说法身不可取，哎，色身不可取，那么我们的这法身怎么去证道呀？良有众生具足法身而不自觉，就是众生本来具足这个法身，但是呢自己却不自觉，也就是他没有这个信力，没有这个一念净心，没有这个信心，非经先觉开示，哎，就是你这个众生是不知道的，不明白的，只有经过开示闻即正法，哎，才能这个悟到这个法身。这就是所说言说法身，哎，前面是所说的这个是色身，哎，既然不取色身，那我们如何去证到法身呢？那就佛就通过言说的这个角度来开始这个法身。实际纵然是开始法身，这个法身也是众生本具的，不是说是外来的，不是说是别的地方求到的，并不是，也不是修成的。若是修，哎，修成还坏。所以道属物，不属修；若是修成修，若是修修成还坏。这个必须要有这个佛在这地方为我们正信心，为我们做决定，这样呢我们才有能够开悟。所以无著大师呢就把这个称之为言说法身，哎，这个能生信心这一章呢他就称之为言说法身。故虽后末世众生闻此妙法，一念净心，其人以多生之德之佛。 动之善根，何可轻慢？所以我们现在末法时代，尤其我们这个汉地的对金刚经的信心，哎，那是这个别的地方比不了的。就是我们家家弥陀，户户观音，对这个观音、观世音菩萨和阿弥陀佛，就是有这个有这样的这个普及性，有这样的善根在里面。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那和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缘分甚深，这是老人说的。所以说，这个我们现在呢，哎，就是说有时候刚开始信入佛教的时候，或者说这个刚开始接触佛教的时候，那就是读金刚经啊，看金刚经，因为总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就是最开始读的，实际这金刚经里面的甚深意理，最开始读的时候不一定能明白，所以只有在这地方，但是呢有这样的净信心，以这样的净信心终究能够开启，所以能够有这样的静心呢，其人以多生之福，就无量劫来已经是种植福德，哎，培植善根，所以这样的人呢不能轻慢，哎，我们来能够信入佛法都是不能轻慢的，不要是信入佛法，纵然是不信佛法的这些这个众生也不可轻慢，因为都有如来这回道相，哎，哪能轻慢呢？不能轻慢。所以故信根一念诸佛尽知，但凡升起这一念净心呢，这诸佛尽知悉知悉见，虽未具足成就，就是虽然在这地方还没有彻底成就，为什么没有彻底成就呢？就是这个信只是长成根而已，只是在这个扎在土里面的根而已，它还没有长出参天大树来啊。其实如果若说真实的这个信心，人能有真实的信心的时候，这就是决定成就。这个真实的信心是什么？不仅仅是信这一念净心，不仅仅是信一切众生皆具如来之后得相，不仅仅是说一切信一切众生成佛，而说是真正的信的时候，就是法尔如是，这再没有信的余地了。这个不要说这个信的余地，连疑的余地都没有了。我们在这地方还有余疑的怀疑啊，还有疑的余地啊，所以才说信心。真正的真信的时候，那连疑的余地都没有，更不要说信的余地，信的余地也没有了。为啥？本来都是这样，一切众生本来就是佛，你还要修什么？你还要证什么？你还要行什么？还有哪有的无量劫来的恶气可除呀？这样是真正的信心。这个信心，你说他我信这样的法，那早已是不信了。他早已不信了，所以这样的这个深圣的信心，真有这样的深圣的信心的时候，那决定是一定是成就佛国才有这样的深圣的这个信心。所以有时候说信的时候，他都说的很深的时候，他就是一根动断，尽快生平，哎，这就没有信，这个疑已经断掉了，那上哪去立信啊？信也不立了啊。所以故信根一念，诸佛尽知，如来悉知悉见，虽未具足成就，是此时伤时。上称众生，就是虽然我们这时候还称之为众生，还有无量劫来的这个习染，但是呢福德已经无量，哎，虽然我们有这个深厚的习众，不要紧，哎，有什么要紧？不要紧，就我们已经有具足无量福德，这个具足什么样的无量福德？成就这个成就佛国的无量福德，这是成就佛国的无相福德，是我们有这样的这个福德。所以这时候虽然我们称之为众生，但是不要怕，就是一切众生都能成佛，这个福德我们已经具足了，哎，那将来是决定成佛。所以这就是这个其福德以无量，盖能无我人众生受者思想，其人有无颠倒之我，就是说能够在这地方一念生净性，那必然是离思想的，必然离思想，既然离思想，也就是离去了四种颠倒之见。前面呢这地方呢说的是这个四相，前面这地方说的是四相，其实到金刚经后面说四相的时候，其实就是四种见，我人众生受着这四种生生的见解，根深蒂固的这种见解。所以说这个真正离四相的时候，那就已经没有颠倒，没有这个颠倒之相，也没有颠倒之见了，这个之见已经就不是颠倒的了。所以其人已无颠倒之我，都已经从这个颠倒中扭转过来了，那才有这样的这个深信不疑。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地方说这个听闻如是章句，能这个不惊不怖不畏，哎，世人有无量佛所所知善根。我们能听到，哎，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我们能够听到无我，本来就是无我的，能够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啊，还不恐怖。大家都认为有我，一切众生都认为有我，但是我们说无我的时候，哎，还不觉得恐怖，那这不是无量佛所所证的善根呀。但凡是这个真正认为有我的，一听到无我的时候，首先是感到深深的恐惧，我都没有了，上哪去依护呀？上哪去住着呀？没有依库依护，没有依护，没有这个住着的余地，没有住着的地方了，就像一脚踩空一样，他们能不恐怖呀？最开始有的就是惊怖心、畏怖心和恐怖心。 所以说这个能够这个说思想的时候，无我相、无众生相、寿者相，哎，能够不惊怖不畏，能够没有这样的恐怖心，那这样的人呢，已经有无量的福德，已经在无数佛所所中善根。就跟我们这个真正要是大坐修行，哎，突然间身体化空了，如果是真正化空的时候，有那种恐惧心在，也一恐惧它就出来，哎，怎么什么东西没有没有，立马牢牢抓一个东西，赶紧回来，实际哪都没有空掉，自己的心空掉了，原先那个心是老老实实的执以为有，但是这时候呢，心空掉了，所以一切都空掉了。这就是心空的时候呀，他首先落入这种浊有的境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除习气，要除的那个习气。你只有空掉了，你才知道本来是空的，哎，原来我才牢牢的浊以为有，牢牢的要抓着一个有，这就是你的习气，要除的就是这个。所以这个没有颠倒之见，没有颠倒之我，才能生如是信心。若稍曾疑惑，即取相取法。哎，稍微对这个有疑惑，那就着在相上，着在法上。也不，这就是偏颇到一面。另外一面呢，偏于取不取。哎，没有法了，也不取了，任何法都不取，任何法都不用了。这就是另一面偏颇。不管如何，都是这个着于两边，不是在取之中，就是在不取之中；不是在法之中，就是在非法之中，都是偏于两道两边啊，不入于中道之意。中道的义理就是两边接不住，两边兜不住，那就是入于中道的这个义理。所以古人说这个夜深，哎，那个说什么呀？这个云自高飞，水自流，哎，海空天阔荡虚舟，就这样的这个心境，天空海阔，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呢，生死之海中啊，慢慢的荡这个虚舟，生来死去就像这个虚幻的一样。夜深不向如来宿，既不从法处住，也不从非法处住，既不取于相，也不取于非相，也不取于无相。哎，这就是卢湾。哎，任何一个就像这样的，这就叫卢湾，偏颇于一处。所以这个夜深不向如来宿，仅处两边于中道。哎，仅处两边于中间，就是既不住在两边，也不住在中间。所以不能这个取法，不能取非法。你不可因末世而断为无此等立根也，就是不能因为这个不能因此就说是这个末世众生没有这样的这个立根之人，哎，末世还是有这样的这个立根之人。所以事故二字，所以事故二字呢，就是说是佛在这地方为我们这个甚深做决定，告诫决定之词。哎，事故是人，哎，就是这时候为我们这个做决定，说这个真正的这个为我们这个告诫，为有法无法两无自性，哎，说有法也好，说无法也好，都是无有自性的。这就像这个应病一样，哎，需要说法的时候就说法，需要说非法的时候就说非法，所以两无自性，都没有自性。没有自性的意思是吧？不是有一个真实的法，也不是有一个真实的非法。什么是真实的呀？不依赖于因，不依赖于缘，不生灭，不这个不变异，哎，不依任何条件而具足的，只有这一个佛性，只有我们的灵敏真心，哎，这才是这个真正的唯一的这个真实的东西。但凡这个所谓的这个法和非法，这些都是这个假说，名言假说，都是因于众生的这个心病而开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药而已。所以这些都是无有自性的，就像什么空谷传声，就像这个幽谷里面传出来的这个回声一样。哎，真正心空无住了，说有一得，说无一得；若是心有挂碍，说有一不得，说无一不得。所以那个禅师家就说，有时那么也得，不那么也得；有时那么也不得，不那么也不得。哎，那么不那么都不得。所以这就说是这个得与不得，不在于法，不在于时，而在于自己，在于自己是不是心空无住。心空无住，做也不得。哎，做也是不做。哎，不做也可以，做也可以。哎，这就是无可无不可。所以就关键在于自己。所以这个就像这个空谷传声一样，哪有这些有无之情见呀？没有这些有无之情见。哎，古人说这个无云深岭上，有月落星。哎，这个一片云彩都在个山岭上，一片云彩都没有，这样是赤裸裸的清风彻露。哎，但是呢，夜朗星稀的时候呢，明月当头啊，就在这个波心上荡漾，哎，有月落波心，这就是扫荡掉这个有无之见。哎，说有说无，通通不得。所以哪会忘记这些有无之见，不起这些有无之见。 对，金所言者如法欲这个如渡河所用之法，哎，就是现在所说的这个言说呢，这就是言说法身。哎，这些所说的经里面的这些呢，都是言说法身，三藏十二部都是言说法身，都是为我们明心见性做注脚。这是老人说的，都是为明心见性做注脚，都是渡河用的法子而已，道而不用船。哎，这个真正道外了，这些船也不用了，这些法子也不用了，这些法也不用了，这就叫法上应舍，何况是啥？所以用舍两无异，有取即成，什么？用舍两无异，有取即成迷呀、啊，就是或用或舍，哎，都不挂碍，心里面都不住着，这样才行。该用的时候就用，该舍的时候就拿起来的时候就拿起，放下的时候就放下，哎，这没有什么这个要挂碍的余地。但是呢，我们偏偏就不是这样，我们是拿起的时候拿不起，放下的时候放下，都是这样，所以在这百般计较，百般纠结。就入于这种缠缚和纠缠之中，哎，就没有出气，哎，没有出气。我们的心心念念也是这样，哎，一会这样想一想，一会那样想一想，让你停就停嘛，让你不打妄想就不打妄想嘛，说了不打妄想，还在那一粒踹流不息的在那相续不停的在那打，那怎么能了生脱死？那没办法了生脱。所以说要用即用，要舍即舍，要停即停，要起即起，哎，这个妄念都是这样的，念头都是这样的，用的时候嘛就拿来用，哎，不用了就说说停就停。所以入这个用舍两无异，或用或舍都不挂碍，都不在意，哎，有取即成迷，但凡取一边，哎，稍微有一这个有这个着眼着意的地方，那就一定迷惑了。哎，我要在这计较计较，应该应不应该用啊？应不应该舍去啊？一计较完了，这已经成迷了。所以说，不能有丝毫的这个心识迷意，这就是迷意的。所以以其立思相远，为什么说不能这个有丝毫的这个有取着啊？一有取着，便是这个立了我人众生受者四相。所以复摄归摄有相归无相，哎，一切有相的当体就是无相的，不是说是把有相的空掉才叫无相的，是有相的当体就叫空无相的。所以心经里面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不是说把这个色也空掉了，受想行识都空掉了，什么都没有了，哎，痴痴呆呆一个念头都不起了，像枯木海眼一样，不是那样，而是说是但凡有这些形形色色当体都是空寂的，没有意思也好是真实的。这就是摄归有相归无相，所以这样才能起般若之智，这才能起妙用。哎，这个色受相行识都能翻这个污浊为清净妙用。哎，虽然是污垢的这个四大假合的色身，但是呢，它也可以起生生的这个妙用。所以经里面说，若出生死，正涅槃界，哎，从生死爱头出来，到这个正到这个涅槃界，所谓的爱非爱国，法非法因，一切皆是。也就是说，这个是这是功德是菩萨的论里面他引用的这个相协经嘛，是相乐经里面的一句话。但是实际这个相协经啊，还是相乐经，没找到这个经文，好像是这个话就是只能从那个论里面出来。所以说这个什么呀，就正到这个涅槃的时候，所谓的爱国非爱国，什么叫爱国，什么叫非爱国？比如说我们太爱人天善国，哎，这个人天善国这就是爱国。什么是非爱国？这个三恶道，哎，下三道，这些都是我们自己不愿意去的，这就是非爱。所以说这些好的结果，好的果，不好的果，哎，这个正法之因，非正法之因，哎，这个就是正因正果，这一切都应该舍掉。所以说纵然是正因正果，尚有所舍，况非法焉？就是纵然是所说的正因正果，以什么为正因啊？以这个我们的这个什么，以这个无相布施，这为正因，哎，以正的无所，以无住布施，这为正因，以正的无相之果，这为正果。纵然是正因正果，上去这个舍弃，更何况这些非因非果。所以到这个归根结底，到这个根本处，连佛也不可得，佛位也不立，佛位也不住。所以至福德云者，所以后面所说的这个福德说，亲以得无我之慧，哎，已经证到这个福德无量的时候，已经说到其人就已经证到这个人无我之慧，法无我之慧，我法二空的这个道理已经证到了。所以故不知有为之法相，你看二祖在这地方说这个解释法相和非法相的时候，说非法相的时候，他就说这个有为之法相，哎，这个有为生死这是法相，不知无为涅槃这是非法相。所以说不知有为之法相，不知无为之非法相。 并得法无我之慧，不光是得了这个人无我之慧，也证得法无我之慧，就是我法而空，哎，证得了我法而空。所以人法俱空，量空量空等太虚，故其福德不可量耳。为什么说其福德不可思量？起一念净性，哎，这时候已经证得这个无我人无我人无我之智慧，法无我之智慧，通通都证得。所以不要小看这一念净性。是故修无上菩提正因者，不应取法。什么叫不应取法？就是不住于生死有为之法。哎，我们都应该从生死爱头都要超脱出去，处理出去，到什么呀？到彼爱去，证得波罗蜜，到彼爱去。那么到彼爱去呢？彼爱也不住着，彼爱此爱两无差异。哎，说此爱说彼爱，这都是因地凡夫的这个迷惑的时候才说一这个此爱彼爱。证到彼爱之后，哪有此爱啊？哪有彼爱啊？根本就没有此爱彼爱的差异。所以不允许不允不不不不注意这个有为生死法，也不注意这个无为涅槃法，所以两边接不住，将取中道呀，既不住在这个生死法中，也不住在涅槃法中，那是不是要取中道呀？中道就是这个河道，哎，你站在这个河道里面了吗？站到河道里面也就溺死了。所以说两边也不住，中间亦不取，其实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正两边不住，哪有一个中可住呀？中就是对着两边来说的，没有两边了，中也没有了，不能说是两边没有了还有一个中道。所以并不是说是没有两边了就有一个中道，中道的意思是离开两边，离开两边，你只管离两边，不是说是离开两边再去证一个中道，离开了两边自然而然就是中道。所以曰中一二边而立，哎，中道是依于二边而圈巧建立的，取中不依取边。你住在中道上，那和住到这个两边有什么差别？没有差别，也不应取。所以以上皆有无皆属于法，有中道无中道，这都属于法，都非第一义。这就是说到第一义的时候，第一义的这地方就没办法开口了。所以释迦佛在这地方着衣持钵，以不开口之言说而言出，不开没办法开口言说了呀，咋办呀？着衣持钵入舍为成，这就是第一义。所以为什么一开篇就讲这个着衣持钵，就一开篇其实就是在说这个第一义。所以故不应取，唯有般若妙应，于经而离经。哎，这个是言说经教都可以拿来用，但是呢，说这个离经一字皆是魔说。哎，离开了经教呢，都是魔说。但是呢，着的这个经教言说上，都是执于立于这个文字言说，成言者丧，智句者亡。哎，在这个言句下呢，就消亡掉了，死掉了，哎，不能活用。所以于经而离经，于法而离法。法不是说是要舍弃，没有一个法可供你舍弃，法都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未有自性的，你要什么离啊？没有可离的，只是说是这个法是假的，不用你着在上面，不着在上面，这已经离掉了。所以待离其病，不离其病。离的这个病是什么？病是我们的这个执着，我们牢牢的执着这些为实有，这就是病。你要离开的是这个执着，不是离开的这个法。你说我们所说的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处理生死苦海，哎，这个认生死苦海是为认生死为实有，这是大病啊，不是说是再没有生灭了。六道轮回生住一灭，生灭不停，刹那刹那生灭不停，这就是寂灭相。所以人家说头吃头末，头吃头末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曹洞宗的五位君臣最后一位就说是这个人人境遇出长流，折合还归蔡里坐。哎，都想着出长流，从这个生死之流出去，真正处理生死之流就知道了，在生死之流就是出生死之流。所以并不是说是离开这个病，这个并不是说离开这个身体，或者离开这个生死，而只是说是离开我们自己对这个生死对这个病的执着。哎，我们认为认假为认无为有，本来没有的却认以为有，这是病啊。你把这个病离开就行了，何必抛掉你这个身体呢？何必抛掉这一切法呢？何必抛掉这一切言说呢？所以说这个前面所说的这个圣谛第一，这个圣谛第一它没办法言说，这个第一谛它是没办法言说的，但是呢也不费言说，只能用言说来弘扬托运。所以这就叫待离其病，不离其体，这样才是通达无我法者，是名菩萨，这样称之为菩萨。这就是这一段为这个表说言说法身。哎，这是借用了这个无著菩萨的这个经论里面的这个，哎，是用来说言说法身。哎，好吧，这一段就这样吧。 这一段就这样吧，这个经文和这个二组的讲解就学到这儿吧，看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我先下麦。
哎，我先问个问题，这个地方言说法身这怎么说，这什么意思呀？就是通过语言说说法身什么样子吗？
对对对，就这个意思，表示法身，你表示什么是法身，法身的相状。
你其实明白就是这样，这个语言你颠倒来颠倒去能说清楚，那并不是你真正的，不是正德啊。
什么？
不是你正道了。
哦，不是正道了。这个无著菩萨他说到言说法身的时候，他另外就是说法身有两种，言说法身和正德法身。你说的正道就是正德法身。
言说法身，不是老人说的一点不生，了了分分灵知，就是当人的佛性，一肯肯定就是见性，这不是言说吗？言说正德他就是。
你老人说这个地方，你在这儿不疑惑了，那就是正德。你要疑惑了，这怎么说？
那要亲身体会到啊，对啊，理解的，那就言身言说法身，那要亲身体验到，那说正德。
不是说要亲证，哎，言说法身啊，只是我们哎先从语言
上，
哎，有个认识。啊，有个认识，就是离开我们的邪知邪见，
相当于文字波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说？相当于一个文字波的，一个是实相波的啊，是不是？
志相
看看啊，
志相法身少了一个相字，叫志相法身、
嗯，相貌的相啊，前面、
哎、对相貌的相，
志相还有福相法身哎。啊，是福德啊，福德法身啊，嗯，这法身，言说跟正德是一样，是在一起的。那志向跟福相法身好像是在一起的，好像就，
他这一段是叫明法身分，
嗯，
是不是就是说的用处在作用处见法身，就是在作用处。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是见法身。
解释什么是法身？
他这个地方和后边的为啥不太一样呢？这个地方就是在我理解啊，就是在若见诸相非相，即见法身，即见如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是在用处见法身，和后面的说的不太一样，是啥呢？后面的他说无所从来，如来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是吧？是不如来。这个地方他后面这两块他不是太一样，这强调的地方不一样吧，啊，是不是这样？
明法身分就分了四段啊，就这四段里面说的都是法身的样貌，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法身的样貌。
嗯，
那应该是从多个方面，哎，对，从多个方面讲。首先呢，是从色相上就打破这个凡夫的这种错误的认知。然后说这个言说法身具体的这个相貌是什么样子啊？相貌是这样。后面还有，我们今天是学了两段，是吧？后面还有两段，都是说的是明法身分，就明法身分是四段。四小段吧。
其实今天就说怎么法身呢、啊？诸相非相，就实相无相。他不是说实相无相，说的实相是无相的，你不要着相了。这个跟你言说法身，实相是无相的，你着相了，就看到的就是凡所有相都希望的嘛。
然后说后面就说不用取相，取相不用取法相，不用取非法相。就是后面说法上应者何况非法等等，说法都是就是比喻，如法喻者是吧，法上应者何况非法，
这个越来越深了，就是前面不要着有相啊，是不是后面无相了也不能着，是吧？非法相无依法，无依法也不能着嘞，
上面就是说那个就是不诸有相，一切相都不能着，这个就包括法相，包括非法相，是吧？
是吗？
都不能着，就是前面是总说凡所有相皆是相，一切相都不能着，后面再分个说不应诸法相，不应诸非法相，这其实还是进一步说，就是分开说，是吧？就是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相都不可着，就是将来讲，就是说就生是之有相法，正道无相法身，这个地方也不可着，一有所着，这就是挂的一法，这就是法相。在上面那个，在上面呢，总是一个解释，就是如来者非什么什么之外，别有无相什么佛也，就是非。哎，实相者，好，就这到这，在最下面到就这个地方，实相者如来也，非别有无相之佛也。就实相者如来也，非别有无相之佛，就是这个，非别有无相之佛也。如果有一个无相的佛，无相佛，这就是有所著着了，这就不是说另，就是如来非另外有一个无相的佛。你要这样认为的话，那这就是其实这就是着了，就不是有所著着了，这就不是实，这就是不是实相，那都挂的意思了，这就注意法相了，或者注意非法相。
这不是上面吗？以智慧照见诸相非实。啊，这是了达此意的，那你豁然开朗，就千见实相了。千见实相呢，就是如来见，就是见本性了，其实就是见本性了，不是另外还见到一个什么无相的佛。张松伟老师，你刚才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祖师那边解释的没有包括五依法，因为这个，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包括五依法，五凡所有相。
我们看看祖师解释的应该好像没包括，这个宋师兄往上一点点，祖师说的凡所有相那边就解释了。好，停。凡所有相二，凡所有相言一切的一切，不但是身相，连山河大地形形色色诸相，乃至心中妄念所起诸法，都属诸相，都是生昧幻境，非有实体，不明实相。这是有为法，没包括无为法，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是不是啊？我理解的有没有错啊？
就是实相者如来也，非，你看这个，这也不矛盾啊。就是前面的他说如来者实相也，是吧？非别有无相之佛也，是吧？
对呀、啊，那个
如果是别有无相之佛，这是有相啊，这不就是一种无相相吗？还是有相？
祖师说的这个一定包括这个有相无相呢？那不一致心中所起妄念吗？这都是法相，到实相的话，实相哪有开口处？这所有的言说皆无实意，都是手指，都是方便。它没有实在的意义。你说实相，说个无相也是法相，都是虚妄，那就是言语道断，心行出灭。你悟住实相以后，就法身向上，前生不传，那我无你开口处呢？那开口即错动念即观，因为你开口都是法相，都是法尘。动念的话都一定不是法身了，都是说的这些言语都是报身化身，都是不是真佛。就是真佛他的实相没有开口处，一开口的话都是相，因为我们起心动念起来都是相，这些相都是幻化的。所以说那无你没有开口处，那到最后也就是甩手回方丈了，没得说，没法说。三是诸佛又无法开口，那就是没得说，那就是实相。这说出来的都是法相，都是 方便，都是法尘。我说完了，师兄老师。
好，看看其他师兄有没有问题。我们再等一分钟哎。好，齐老师、魏老师啊，大家都没问题了。
嗯，好嘞，好好。
好，两位老师再见。哎。
哎，再见，
好吧，
再见，
好，嗯，老师再见，
师再见，师姐们再见，
师姐们再见，
再见，再见。